我们的剩下的经文之前，我又要补充几句话，因为昨天答复了问题之后，我心里面觉得有点缺憾，所以我想补充几句话。我要承认我不是原文专家，我在原文方面是非常粗浅的，但是我就根据着许多人研究原文的心得来学习圣经。对于腓立比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昨天是根据英文的圣经给发问题的人答复其实中文所翻的心肠是相当好的，只是这个心肠啊，这个字啊，这个词语啊，就在我们这种时代啊，就比较难了解。大多数我看60岁左右的人，或是50以上的人呢，就比较会体会。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心地很好，或是他的心肠好，我们中国人呢，这个肠子好像是一个情感的部分。所以当你很伤心啊，他说断肠人在天涯，就是肠断了，那肠断还能够混吗？但是他是描写那个肠就是一个有感情的地方，就是很痛苦，就意思就这样。在原来的文字这个字啊，就是如果用我们的中文来翻，可能可以翻成内脏，因为这个字包括我们的心、我们肝还有我们的肺啊，那个内脏它特别包括这三方，心、肝、肺啊。所以有人说最好的翻译是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再加上一个肠，就这样让你们觉得很难明白了。这是翻译圣经的问题啊。但是圣经公会一个负责翻译在翻译各世界各种方言的一个主管的人员，他到香港去的时候啊，我跟他谈谈，他就讲到和合一本的事情。我建议他说丁少要在一些不大合适的词语方面呢，要改一改。那么当时我就在半个钟头里面拿出40几个不同的词语，我告诉他说这个不可以，这些要换。那比方说诗篇第19篇的那个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手段是不好的，对不对？怎么可以穹苍传扬，那是神还用手段来对付我们呢、对付我们吗？所以我说这个要换。另外我跟他讲一句话，他们两个人都笑了，那是 Dr. Moorhead 跟这个Dr. Lowe 两个人。我说在约翰福音有一句话，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差人啊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我说差人香港呢就是警察了，但是警察不能够带猜他的人怎么办？他们大笑。那好像这样，就在圣经的翻译上常常有这样的难处，从一种文字翻成另外一种文字，很难用一个确当的话。那我帮助看这些新旧约翻译的稿件的时候，我发现一点，要翻这个动物跟植物啊都很难，因为很多以色列的动物植物跟我们这边不一样，跟我们中国不一样。那比方说雅各说凤仙花，那个凤仙花实在是我们不得已把凤仙花给它翻进去，因为好像那一类的啊。那么有的人就解释这个凤仙花有什么什么，解释很详细，原来那个并不是凤仙，不一定是凤仙花啊。所以为要避免很多的误解啊，所以这个中文圣经实在有重译的必要。 啊，所以现在有好三种到四种的那个中文新译的圣经。有一个问题讲到那个亚米基多顿的战争跟这个哥哥马哥的事情，我当时说我不知道，我实在是不知道，因为我常常受到一句话印象，说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啊，是知也。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知道就说知道，不不，你一定要真的这样承认的。那原因是这样，原因就是说，我个人对预言的研究是不太内行，还是很外行，我还是在学习的阶段。啊，我有几位老师啊，他们对预言是很有研究的，但我发现他们中间的解释啊都出入很大，啊，所以这也是叫我觉得很混乱的一件事，因为他们都很有研究，但是他们都有出入的看法。而且现在有很多解释预言的人对世界的时事过分的敏感。啊，那过分的敏感很容易引起错误。比方说呢，以色列跟埃亚拉伯战争的时候，那个几天的战争啊，那么有人就说，哦，这一次啊，以色列啊，把这个回教堂啊都炸毁了，所以以色列国已经开始准备要建筑圣殿，而所有的东西啊都是已经预备好了。甚至说到说是从俄亥俄这边呢，一个石头厂，我不知道是不是俄亥俄，我忘记，我不一定记得这个。那么这个石头啊，都已经弄好了，弄整齐啊，在纽约的第几号码头啊，在那里要运去了。他们讲的千真万确。后来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是特别去访问以色列的大使馆，在那个。Washington D.C. 那边问他们有没有这样，他们说我们完全不知道。再去问纽约码头有没有这样的货在，他们说也没有。再问这个卖石头卖材料的那几个地方也说没有。那么到底这个从哪里，他们说这个从香港那个传教士讲出来的。好了，我们学院董事有一个人，刚好在那个以阿战争不久的时候，他到那边去旅行，到以色列国去旅行，他就派出那个回教士，他说我进去的时候我要脱鞋子我进去，那么正好他们说这个全部炸毁了，那个是圣殿的原来的地址，现在要建造圣殿，甚至有圣殿的模型都弄出来了。那是这样的敏感呢，很容易引起错误，所以我对解释预言方面呢是相当小心，是可能说是过分小心。有人告诉我，连我自己内人都说你这个太小心了，什么都不敢讲啊。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在以西结书所讲的哥哥和马哥，跟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哥哥马哥是有分别的。在以西结书那边讲到是说，马哥地的哥国，那么在这个启示录那边是说，那个世界的列国就是哥哥马哥。所以在那边是有分别的，我查考那个新的斯口富的注释圣经跟旧的，我发现他改了，从前他们说一样，后来他们不说是一样的，所以变成这个预言呢，就好像现在的科学常常要改，在圣经的解释方面，在预言方面的解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可能这是我自己原谅自己的话，所以我觉得一言难尽啊，还不如说真的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的确的知道那应该怎么样解答啊。原谅我好像不太客气，好像你们一问我不肯大连一句话都不讲。好，最后 关于敬礼跟洗礼的问题，按照我个人的看法，无论是敬是洗，都这两个中国字都不能够描写那个原文的那一个字。洗是什么呢？你洗不能够说第几滴的水才是洗，就是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洗是很不行的。浸呢，是就把东西放在水里面停留在那边不起来，叫做浸。所以洗跟浸呢两个字根本就不适合。但是世界上的人，报纸刊物现在对这个洗礼好像很普通啊，这个地方已经经过战争的洗礼，经过什么文化的洗礼，都有这样的说法。他们就明白那个洗礼有一个活用的意思啊。那么关乎这个洗礼和敬礼的问题啊，我建议各位有机会看看那个 Dr. Chafer 他的 Systematic Theology， 有好几本，是到了神学院的前任的已经去世的院长他所写的。他里面有一篇是关乎洗礼敬礼跟幼洗的问题啊。我们有个同学曾经把他翻成中文，可惜我那个没有带来。将来如果我想大家都英文没有问题啊，你们参考参考 Dr. Chafer 那本书，关于这个问题，能够给你们很好的解答。好，这是我补充讲的几句话。今天我可能会讲的短一点，不像昨天那个疲劳轰炸。因为我所要讲的那些重要的都差不多讲过去了，现在剩下的是末了的一段。我们说在第四章的第一种是保罗第三段的劝勉的话，而第一点的劝勉，他们要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靠主站立的稳啊。第二点他劝这两位姊妹啊，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照看那个语气啊，这两位姊妹的不同心使腓立比教会受到相当多的影响，而使保罗也相当为这几件事情担心。所以他说，我劝某某人又劝某某人要在主里面同心。第三啊，在这里他讲一句话，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个谦让的心啊，新译本啊，这本新译本翻成谦和的心，这谦让跟谦和差不多，不过多一个让，让是好像谦让，我觉得谦让比谦和好一点。因为在这里啊，这个字啊，有一点是说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自己意见一定是对的，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也不要以要求别人以你对别人的态度来待你啊，据说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那么我们也知道谦让跟谦和对我们来说是，他说啊，主已经尽了啊，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说主很靠近我们，但是最好的一个意思说主已经快来了，所以我们要谦和，我们要谦和谦让，我们不要太刚强。好，第六节到第七节是他所讲的第四点，说要他们喜乐没有挂虑啊。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要一样都不挂虑。犹太人啊是很会挂虑的啊，常常丈夫说：“哎呀，你妻子，哎呀，一直挂虑挂虑，这个挂虑那个挂虑。”有的说是丈夫对妻子说：“哎，你总是这样，总是这样，整天在那里挂虑。” 啊，那么中国人有那个杞人忧天了、啊，这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地方的人，有一个人，他常常忧虑这个天会掉下来，会压死他，啊，那么我们说人无啊尽虑啊，必有我远忧，这是变成大家都挂虑是我们的本能，但是使徒保罗说要一无挂虑，有的时候啊，这些读心理学的人呐、啊。就常常会觉得圣经里面的话语啊太好笑，那比方说生气这个生气不要犯罪啊，不要这个发怒直到这个日落啊。那么有一个很爱主的医生，他专门在读心理学的，他说这没有这件事啊，这个就是没有这件事。那么比方说我们劝基督徒不可以随便发脾气，他说脾气要发出来才可以，因为不发记在里面了会生病的。那到底圣经话对还是神的话对？使徒保罗说要一无挂虑，我们总是挂虑到自己的，比方说有个三十几岁的姊妹，她已经在准备她的棺材，她埋好了，他的坟地都弄好，或者这个是糟糕，你的这个年纪这么轻，你还已经在那里准备这些，他不能挂虑他也将来死的时候怕没有棺材也没有地方，他也怕他的儿女怎么样，那么你挂虑这么样多做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使徒保罗劝他们说要应当一无挂虑啊。我有个亲戚，他在神学院里面跟我做同学，后来他在南洋的一个教会做了很好的工作。他是有了家眷，有了妻子儿女，结婚了以后，已经做爸爸了好几年了，啊，才去神学院念书。啊，他做见证，他说：“我非常挂虑，因为我离开我的家，啊，这么远。”啊，他从福建到上海去念书，他说他是一个很会挂虑的人，啊，他就祷告说：“主啊，是你要我到这边来，我求你把我的挂虑拿去。如果我一直挂虑啊，我已经读书，我在神学院的追求一定不好，你给我拿去。”他说：“真的稀奇啊，来到了神学院呢，说每天都睡得很好，就是挂虑好像不见了。他说这个很稀奇，我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滋味，我不为我的家庭挂虑，我今天专心在这里学习。”当时我又一点觉得不以为然了，我说是真的吗？那后来我自己也惊艳到这个，真是把挂虑交托主啊！我是一个常常会失眠的人啊，特别就是要睡觉，是很早就睡觉，很爱睡觉，到半夜起来不能够睡觉，常常是半夜出来。那么好，就常常在半夜睡觉醒起来的时候，就是很多思想，很多挂虑啊。我就学会把这个交着神，我想我来挂虑啊，我就今天晚上就不想再睡觉了，不要想再睡觉，主啊，我把这个交托你，我不再挂虑，我不再挂虑。好，真的又睡觉了啊。那我们要学会啊，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要凡事每一件事借着祷告和祈求和感谢。很多中国的传道人总是会讲，就是祷告有三，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但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这样，这里意思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在英文不是 and 是 with thanksgiving 是 with 啊。那么所以新译本的翻译说要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那么按照中文的意思，祷告是一种排列，把我们的事情排列在主面前，祈求是特别的需要为自己跟为别人。而在原来的文字里面也有这样的意思，祷告是一种普通的、比较普通的一种 排列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的面前。祈求就是我们有所求，有特别的需要，为别人和为自己。他说你每一件事借着祷告和祈求，带着感谢的心。我再一次听见Matthew Henry 的那个故事啊，就是被抢皮包那个，我觉得真的是有这个，你每一件事带着感恩的心。有一个美国的姊妹，她到我们的神学院那边有一次去做见证。她说她有一次啊常常在学这个凡事谢恩。啊，他说他有一次啊，要经过一个跳板呢，到一个小汽船，小汽船的上面。那个跳板呢，不知道怎么样，他脚部位搭的不好，就这样掉在25次的这个水面上面。他说他掉在那个在跳板到水面中间呢，他说感谢主，感谢主，啊，后来他没有死掉。那我们每一件事带着感谢的心，你如果已经很沉重，已经很不甘愿了，那么你的祷告你就觉得很沉重。有一次有个年老的弟兄在我们祷告会祷告，我真是觉得哎呀，你这个弄坏了这个祷告会的空气。他是说，天父啊，就大叹息一下。我说不行啊，这样不行的。我们应该带着一种轻松的心。当然，有的时候真是很沉重，但是你可以祷告，祷告到你心灵轻松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会带着感谢的心，把这个你的祷告和祈求啊讲出来。我曾经帮助一个年轻的人，他做了一次的生意，后来失败了，刚刚结婚不久，失败了，他就很难过，因为他的本钱是借来的，又失败，所以很难过，他想要自杀。他的妻子就赶快打一个电话说：“你快来啊，因为我的丈夫啊想要自杀。”那我就立刻赶到他那边去，我看他非常的忧愁。啊，这位弟兄本来在主的道上受很好的教导，后来就慢慢的啊走向世界的道路去。我跟他讲很多话都讲不进去，他也不大愿意回答。我说好了，我不再讲话，我要求我们来一同祷告好不好？他说好。我说我要求你先祷告，他说我不能够祷告。我说你不能够祷告，你还要祷告。他说我祷告不出来。我说你不能祷告不出来，我还要你祷告。他说我不能够祷告。我说你不祷告，我今天晚上不走。我就留在这里，我在看你啊。后来他没有办法了，坚持不下，到末了他说好了，他就祷告。起初几句话很沉重，他后来越祷告越轻松起来，我就心里面说啊，他这个人不会自杀了，我放心了。我就最后我还为他祷告，祷告完了我离开，到今天他还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基督徒最难的地方就是说，在最困难、最危险、最伤心的时候祷告不出来。你祷告不着，你都连你叫一声主啊救我都可以啊，但你不能够不祷告，你不祷告你就失败啊。他说凡事要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一个很老的功课，很平凡的功课，但是在这很平凡的功课上我们常常失败。那我们要记得什么事情你如果祷告了就好。那不但是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很不满意的事情是这样。因为主的仆人，甚至主很用他，这年纪比我轻，他说啊，他有一次啊，他有个经历， 那这个经历我常常记得。他说他在那个城里面工作，主恒赐福给他。另外一个传道人从别的地方也来到这个城里，那很多人就说，哇，这个主恒用了某某人。他说，哦，他是我的学生啊。他就想，哎，你什么时候啊教我，我都没有给你教过，怎么你说我是你学生啊？然后他说，做别人的学生呢，不是羞耻的事情，但是我就没有从来没有给你教过，怎么你可以说我是啊你的学生？那个人意思说，你说他很好，他是我的学生呢，我老师还比他还本领的了。他是这样的，他就想要去跟那一个人计较，他就拿着他的公事包就出来了，要坐车要去见他。我要问你，到底几年几月几日你教过我书？他刚要出门的时候，有个心里面有个感动，不平安啊，要他回到家里面，进到家里面去祷告，他就自己祷告，他就跪下去祷告。那主就给他知道说，你对人这样严格啊，那如果我对你这样严格，你怎么样啊？后来他受到这样的感动啊，他就说，主啊，好了，就算我是他的学生好了，我不跟他计较。很多时候我们出了问题，就是我们不把这件事情带到主面前来。你不带来，你就自己用自己办法解决，把你这个事情弄坏。我们要常常啊祷告啊，这个祈求，带着感谢的心，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凡神所给我们遭遇的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要有感谢的心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第七节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出人意外的平安啊，有点容易引起错觉。什么叫做意外？你想不到，想不到有这样平安，竟然有这个平安。但是原来意思不是想不到，好像我想不到我可以在这次聚会中间遇见我五十年前的同学。五十年，我们离开五十年见面啊，那是想不到，那是意外的看见了我的同学啊。在这里原来的意思不是说想不到，是不是我们交通意外，是完全你没有想到你会遭遇意外，或者是交通意外。那个意外在我们现在的用法是比较是说意料不到的。那这原来的意思说，神所赐给人那个超过人能够理解的、能够了解的那一种平安啊。你们看英文圣经别的一本就这样，是超过你所能够了解的平安。你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平安在里面。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我遭遇在日本的时代遭遇很大的危险，但是心里面很有平安。那个平安啊真是宝贵，哇，那个平安啊实在是很可怕，但是我竟然是很平安但是我这是我们遭遇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你很平安。我遭遇许多人呢、冤枉我或者无理的待我，我心里很平安了、我不会拿这个拳头就把他打过去，或者你骂我一口，我痛骂你两口，不会，因为我心里平安，我可以笑笑的接受。那个人所神所处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超过我们所能了解的那一种的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再继续下去，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要他们思念那些好的事情，并且施行他们在保罗身上所领受所学习的。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这是可以说是他末了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亲切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没有什么 德行，没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今天有很多爱热心爱主的教爱主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跟从他们的属灵的领袖。我曾经对一位姊妹谈话的时候，我说：“姊妹，你这样爱主是很好，但我怕你是跟随一个人，你不是跟从主耶稣。”但使徒这里不是说叫他们要跟从他，使徒保罗在这里，他是觉得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所领受的主的恩典，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所领受的，你们都要都要去行。他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有人说这个领受这个字在原来由这个传统传流下来，这个从上面传下来的这是一种传统下来的那一种的意思但无论如何，使徒保罗叫他们要注意他们所行所做的那是一个很好的劝勉。第十节到末了，就是使徒保罗个人对腓立比一点感谢的话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现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的机会。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只是我已经学会了。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教导我们要知足。一个基督如果没有知足，你不要想会快乐。现在很多年轻的人不满意环境，不满意自己的父母，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神会给我这样的父母。其实父母先有的，不是他先有那是连他父母都不满意，他的家庭不满意，他的学校不满意，他的那只有满意跟他同年级的一些人、一些朋友，那是很可惜的我发现神学生也有很多人是征战，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说，我在神学2年半心里都没有平安，到现在才胜过呀。我说糟糕啊，你失去了2年半宝贵的时间，因为他有很多事情没有对付清楚那么知足实在一件很重要的。使徒保罗说，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怎么样处丰富，和饱足，和饥饿，和有余，和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课，他无论什么环境他都可以随遇而安有一个姊妹她到外面游行布道回来，她说我学习了一个功课，作为一个传道人，什么东西都应该都可以吃，什么地方都可以睡觉，什么人你都可以喝得来。那她说要这样的，她说要学校的这个，那是说随遇而安这个随遇而安也是很要紧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不能够根据这件圣经说我不是太空人，但是我靠着主我还可以做太空人，我可以上太空去，不是不能够应用。在使徒保罗这句话好像跟上面所讲的，就是他随时随地他可以得了秘诀就是因为他靠着主来胜过一切的难处，而能够适应一切。14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远是美的事情。为什么会同受患难呢？就是他 使徒保罗在患难中，他跟腓立比的教会跟他非常的同情，跟他一同分担那些患难。他说我愿是没事。十五节就讲到在过去腓立比的教会如何的来在各方面来支持他，特别在费用方面来支持他。十七节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国责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意思说保罗不是说要他们送东西，要送什么送什么，不是，不是说你待我好我就对你们这样关心，不是，乃是希望你们待我好是出于为主的心，所以你们每做的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你们的账上，都给神记录起来，都蒙神纪念。我说他说这个是再好没有的了啊，再好没有的。十八节说，但我样样都有，这就是又一个翻译的问题了，这个但我样样都有啊。那么现在的很多的译本呢，就发现在这埃及之朝的那个文件上面，这种的句法，这种句子，意思是说你们所送来的我全部收到了啊。那所以你那个巴拉班说的我样样都有，不是说你们所送给我的我全部收到啊，只是人家寄东西给我们，我们告诉他我们收到啊。那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啊，也难怪，因为在那个中文圣经在六十多年前翻译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这样的资料发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怪那个译者啊。他说你们所给我的我都是收到了啊，而且很充足，有余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基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把你们的奉献，你们托以巴弗提啊爱心的赠送，我当作一个很好的祭物，馨香的祭物来奉献给神。那是为这件事情他为神感恩啊奉献。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充足。基督实在是很丰富的，但是就是因为腓立比教会懂得奉献，所以保罗才有这一句话说，神会照丰富来赐给你们。有很多人根据这一节，但是他一毛不拔，对于这个教会一毛不拔，他什么事情都钱都用作自己的用处，然后他说嘿，圣经怎么不是真实的，神是丰富的但我没有。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他说他的儿子欢喜一双很出名的牌子，是 Adidas 那一个球鞋，他说他的儿子来说，爸爸，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缺乏。为什么我缺乏这个？他的爸爸说，是的，神如果看什么时候你需要，神会给你。所以你不是说神丰富的，你样样都可以随时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给你享用。神会按照他的好意思来安排，什么时候你可以有你的球鞋啊。所以我想这个小孩子想计谋啊，要他爸爸买一双鞋子、所以那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说，我自己也推想的。但还好他的爸爸给他的答复是相当的好。当然我们的神是丰富的，但我们不能滥用神的应许，也不能够随便的开用无度。我们要很小心使用我们的金钱啊。最后他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远阿们啊。保罗很注意这个最后的目的是荣耀归给神，在 很多书信里面都有这样的话。后来是问安的话啊，他就问安，在二十二节那边特别讲到是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安。有人说当时福音也进到那个皇帝的家族家属里面去，所以啊，他们在该撒家里的人也特特问腓立比教会的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先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你的恩典把这宝贵的经卷留下来给我们，我们穷一生的力量来学习，来赞扬，来研究，都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完全的明白。这不是说你的话语很难懂，乃是说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头脑太有限。求你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灵，在你的话语上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